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关押迫害致脑梗，长春71岁臧红艳遭网判2年，曾陷冤狱4年，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磊再遭网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71岁法轮功学员臧红艳女士去年9月16号被警察绑架，由于长期遭受迫害，今年1月19号左右，臧红艳出现脑梗症状，被送往长春市中心医院并肩大队。2月7号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庭审，4月11号臧红艳收到所谓判决，她被非法判刑2年。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臧红艳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中共人员绑架关押共10多次，被判非法劳教4次，社区人员、派出所警察对他的骚扰抄家更是频频不止。去年9月16号，长春市长久路派出所警察以中共要开20大需要清零为由，将臧红艳老人绑架到所谓防疫隔离地点非法隔离，并于今年1月与朝阳区检察院合谋，将他诬告到朝阳区法院。大约1月19号左右，臧红艳出现高血压、脑梗塞症状，被转关到长春市市医院的公安疗区6楼及所谓的并肩大队，监管中心拒绝家属探望。在臧红艳被非法批捕的日子里，他的家属一直在联系办案法官江辉，递交法律文书，提出聘请律师、家属出庭辩护等要求，均被江辉以各种理由推诿拒绝。江辉还欺骗他家属说开庭之前会发公告。结果长春市朝阳区法院在2月7号非法开庭，并未发出开庭通告，而且就在开庭当天，家属还去递交家属辩护的文书，江辉还假惺惺地说不可以让家属辩护，可以找律师辩护，但不可以找外地律师。之后江辉多次欺骗家属说案子没走完，还需等几个月等等。直到最近律师会见臧红艳后才了解到实际情况。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士去年10月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关押诬告，于今年3月21号被北京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非法罚款8000元。王磊当庭表示上诉，外界正关注中共对他的迫害。现年57岁的王磊是通过母亲接触法轮功的。据王磊自述，他从记事起，他母亲就患上了血癌，看遍中西医，跑遍各大医院，搜集过各种民间偏方，尝试过气功，最后求仙拜佛都无济于事。从小，王磊就笼罩在母亲不知何时就会离他而去的恐惧中，直到他母亲修炼了法轮功，才尝到身体与精神健康的美好。自那以后，王磊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王磊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公检法迫害。他多次被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及判刑，共计陷冤狱4年。去年10月9号，王磊在家中被北京北新桥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据悉，当时正逢北京中共病毒疫情十分严重，同监室里除王磊没有染疫外，其他人全部感染阳性。今年3月16号，东城区法院非法庭审王磊，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并指出公安部曾2次认定的14种邪教中并无法轮功。法官当庭没有宣判。近日获悉，王磊被非法判刑4年，王磊已表示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 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游行，南台湾民众支持法轮功。纪念425，德国民众举起反迫害展牌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2号为纪念中国大陆法轮功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来自南台湾各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高雄举行集会游行，展现大法美好，呼吁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下午三点左右，由天国乐团领队的游行队伍分成大法红船、千古奇冤、三退大潮、结束迫害四大方阵，从凹子底森林公园出发，经过古山附近的繁华街区。南台湾跨党派政要也走入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同行。游行队伍和集会吸引了各界人士的关注，许多民众双手比赞，表示支持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在集会地点会场两侧摆放各种法轮大法真相图片，并由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教民众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林先生驻足观看法轮功真相图片后说：我去过大陆好几次，听说到大陆换肾脏的最多。他认为很多中国人其实本性都是善良的，只是被中共蒙蔽了。中共用高压控管人民，人们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被思想改造，这个政权已经没办法救了。一位先生说自己有睡眠障碍，听朋友介绍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改善身心，就特意来活动现场了解法轮功。他说：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有拍海报和真相展板，活动蛮有意义的，有需要常常办，让更多人能接触法轮大法好。住在会场附近的叶先生陪母亲散步，路过会场旁，看到法轮功学员壮观的队伍，称赞道：法轮功是造福人群的功法，一般民众都可以透过修炼获得身心健康，但在中共暴政之下，法轮功却受到残酷迫害，活摘器官更是天理不容。他认为法轮功讲真相做的是最善良的事。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2号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科隆大教堂前举行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活动，人们用签名、举起反迫害标语牌拍照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暴与谎言。活动当天是周六，科隆大教堂处于市中心步行街，在欧洲重要火车中转站科隆火车站旁边。教堂前的广场上，过往路人和游客非常多，学员们在这里搭起展桌，展开大横幅，展示功法，征集签名。此外，法轮功学员们还建议民众举起写有停止在中国迫害法轮功、纪念425字样的展牌拍照。当得知这些照片会在脸书、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出现，以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时，很多人二话不说举起展牌请学员给自己拍照。阿斯兰看到大教堂边的真相点就径直走过来签名，他说：我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比如在多特蒙德、波鸿和法兰克福，我都看到在街边有打坐的法轮功学员，所以对法轮功和中共的迫害有一定的了解。三位从杜伊斯堡来科隆游玩的年轻女士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举起了反迫害展牌拍照。其中一位女士说：知道发生了这么残忍的事情，我们当然会为反迫害做点什么。洛娜了解到当天的活动是为了纪念425和平上访时，她说：我来自前东德， 我知道在专制统治下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洛娜认为为受迫害的群体发声是很重要的。她说，有些没有被迫害到的人会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还觉得自己过得不错，可是他们也可能有一天成为受害者。他还表示很佩服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24年来坚持的和平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他说，我知道反抗专制统治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当年我们在黔东德参加游行时，连亲人都不敢告诉，怕他们受到牵连。最后他说，希望我的照片可以对反迫害有所帮助，我愿意拍照支持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岛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19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不断归正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5日。在一年的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通过学法不断的归正，心性和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也有一些体悟向师父汇报。一，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前年下半年，我弟一位同修 A 被国宝绑架，据知情人士透露，警察已对该同修定位监控达半年之久，当天是跟踪绑架并抄家。两天后我才得知消息，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邪恶迫害他就是迫害我。师父在红营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这是救世里安排的，是毁众生的，是师父不承认的，是要大法弟子全盘否定的。迫害发生了，师父将计就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缘，让迫害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同修整体升华的好事。我没有了过去那种找同修漏的负面思维，想到的是宇宙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切对大法不利对救度众生不利的都不是师父所要，我们要彻底否定。人间这个地方是师父选择正法所用，不是给那些选择淘汰的生命迫害大法弟子毁众生逞凶的乐园。时间紧迫，我马上和协调同修取得联系，找到几位同修，把消息迅速传给了全市同修，让大家发正念解体迫害，同时上网曝光邪恶罪行，联系被绑架同修的家属要人，一系列的营救工作同时进行。二，做事不能忘了修炼。我和几位同修主动配合去联系被绑架同修 A 的家属，让他们赶快去国宝要人。在没接触家属之前，我心里没有什么压力，觉得家属一定能配合好，因为他们家有几个亲属都是大法弟子，而且都是早期得法的，我想他们对法的认识和心性一定是不错的，希望这次营救工作能顺利的进行。在前几年，我们地区也曾成功营救出几位被绑架的同修，有的家属修炼，也有不修炼的。有位同修已被检察院非法批捕，后来被成功的营救出来了。相比这次有几位家属同修参与，更有利于营救同修。当我们和家属见面后，经过交谈，发现原来事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家属同修告诉我们，他们家有几个人是在同一天从各自的家中被绑架抄家的，也有不修炼的家人后被取保候审放回家。同修 A 被绑架第二天就被拉到了异地关押， 我们叫家人赶快去国宝讲真相要人。家人说，人家根本不让进门，也见不着人，讲真相也没有什么用，讲了那么多年，他们照样抓人判人。有同修想陪同家属一起去国宝要人，家属也拒绝了，并说别人去了，警察会认为同修 A 和多位同修有联系，会加重迫害。听到家属同修的这些话，我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心想修炼这么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怎么说的全是常人的话，自己不赶快去要人，也不想让同修帮忙，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转念又一想，可能亲人被绑架，他们痛苦的有点麻木，调整一下心态会好的。我们很快和异地同修取得了联系，异地同修得知消息后，冒着危险在短时间内查明了同修 A 被非法关押的详细地点，同时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叫我们督促家属赶快去本地国宝要人，也要去异地国宝要人，此案是两地联手而为。那几天我们几乎天天去家属家和他们交流切磋，希望他们能赶快从法上提高认识，和大家配合去要人，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他们就是不动，每次我们都是带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归。异地同修知道这个情况后，提出想和家属见见面，做一下工作，结果也被家属拒绝。本地有位同修很焦急，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找好了一个外地律师，想去面见同修 A， 了解一些情况，给予一些鼓励，也被家属拒绝了。后来我们得知，家属一直在私下找常人帮忙，把希望寄托在了常人身上，结果一无所获。时间一天天的失去了，一个月后，国宝把案子交到了检察院，错过了营救同修的最佳时机。尽管期间同修们都在做着大量的讲真相事情，但家属要人没跟上，影响了整体的营救。那些日子，家属同修表现很被动，而异地同修真心在帮忙，把同修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这几年，他们地区营救工作做得比较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案子走到哪一步，需要什么法律文书，他们都明白。这次给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及时地告诉我们每个环节如何去做，安排得详细周到，只要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两边同修的表现差距不少，我当时处于中间位置，这边拉不起推不动，那边步步催得紧，不断地有文书需要传递给家属，交给相关部门。案子到了检察院，时间很紧迫，不容我们放松忽视。面对当时的状况，我心急如焚，感觉有劲使不上，不知如何做是好。那几天我的心堵得慌，感到有一股很大的压力压在身上，吃不好睡不好，学法也静不下心，满脑子几乎都是这件事情。尤其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情形，我止不住眼泪直流，开始对家属的那份信心也没有了，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不满，也向异地同修流露出了我内心的一些想法，想打退堂鼓，觉得无法和这样的家属配合做事。虽然在同修的鼓励下，我打消了那个不正的念头，但信心仍然不足。一天，我又去找家属，当听到他那些不在法上的话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口气很不善地对他说，你的亲人在那里遭受迫害，同修们都很焦急，都在积极想办法营救，连外地同修都在全力的帮忙，而你们却怕这怕那的，怎么那么没有担当？我们来了那么多趟，从法理上也和你们交流了不少，可你们一天天的浪费时间，不赶快在法上提高，和同修们配合做好此事，尽快的把同修营救出来，你们还不如人家不修炼的家属做得好呢。大法弟子要信师信法，按照法的要求去做，路才能走通，依靠常人是行不通的。如果同修刚绑架时，你们能主动的去国宝要人，案子不一定能转到检察院。对方听完我讲的话后，情绪也有些激动地说，你的脾气怎么这么急，修炼人心态要保持平静才行，这也是在修炼，我的家人我怎么能不焦急， 我吃不下，睡不着，身体都出现病状了，我更希望我的亲人能尽快的回家。同修的话把我的心震动了。是啊，我是个大法弟子呀，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善，我这是在干什么？怎么能用这么不善的口气来和自己的同修讲话呢？我有什么资格给同修妄下断言，埋怨指责同修呢？那一刻我感到非常愧疚，止不住地流出了泪水，赶忙向同修道歉，是我不对，希望你原谅我。同修和善地说，你的心是好的，只是脾气急了点，改一改就好了。第二天，一位同修来到我家，询问营救同修一事，我把过程大概地说了一下。同修听后口气有些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不符合法，是拔苗助长，尽管你们用心不少，但效果不会好的，你们怎么能逼迫人家干自己不情愿的事呢？这是修炼，不是做常人的事，不能一刀切，不能要求别人如何做，是修自己。同修的一番话对我震撼很大，我的修炼一定是出问题了，师父在借同修的口点悟我。同修走后，我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所为，我的心猛地一惊，我只是在做事，没有修自己，不是修炼，路没有走正。我赶快静心多学法，认真向内找，很快找出了多个没去掉的人心，焦急埋怨自责，求结果，看不上人，显示自以为是，证实自己同修情烦躁，不修口及党文化等。我不承认这些拜物是真正的我，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和后天形成的东西。我加大力度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清除这些物质，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做的一切安排，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在法中归正了自己，观念转变后，我感觉心变得纯净和善了。在和家属接触时，即使他说的话我认为不在法上，我也能心平气和地听他们讲，并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关心他了。我也愿意和他交流沟通了。我发现同修也是了不起的，令我尊敬的。我要珍惜和同修们在大法中结下的这份珍贵的圣缘。当我真正改变了自己，心性提高上来后，我惊喜地发现家属同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能主动地向相关部门传递有关法律文书，也同意聘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了，能堂堂正正地陪同律师去检察院和法院做一些事情，也愿意和异地同修交流切磋了。我由衷地为同修高兴，其实是同修在帮我啊。我也很感谢一直推着我提高的异地同修，感恩师尊，谢谢同修。虽然这次营救不成功，最终同修还是被邪党诬判，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整体得到了锤炼和升华，揭露邪恶的文章铺遍了全市，对震慑邪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外地同修的协助下，相关部门的真相也都讲到位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做事最注重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讲清真相。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并不是单单为了推动官司才这样做，而是为了讲真相。通过此事，我对师父的法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三，信师信法是安全的。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几次化险为夷的事情，我深深地感恩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 进一步认识到了信吃信法的重要性，真正做到信吃信法是安全的。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和同修去同修 A 家数不清有多少趟了，多达几十次，有时一天要往返两次。开始国宝恐吓家属，追查是谁暴露了他们的信息上网曝光的，威胁说楼下有几个摄像头监视，也有便衣暗中监视，要抓捕和他们有联系的同修。听到这些消息，我不为所动，因为这不是师父安排的，大法弟子只归大法和师父管，我做的事符合法，有师父做主，谁也不敢动。我心态平稳地不断地往返于同修家，什么摄像头，什么便衣，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一路下来一直是安全的。一次配合家属去法院递交法律文件，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开车顶风冒雪去了异地，下午返程时道路已结冰，车行驶在光滑既长又陡的长坡上，不断地打滑，方向掌握不准，不修炼的司机握方向盘的手紧张得有些发抖，有几辆车停止在半坡上无法行驶，情形很危险。我们在内心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一切干扰破坏因素，必须安全顺利到家。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我们安全到家了。下车后，女司机情绪有些激动地说，真把我吓坏了，这是我多年开车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都是托你们的福啊，如果今天拉的是别人，还不知会出什么大事呢。我们说，咱都托大法的鸿福，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们，你在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事，你会有大福报的。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几天后，接到了同修要被非法庭审的消息，有多位同修主动提出要去异地近距离发正念营救，并已订好了车辆。就在第二天要开庭时，突然得到消息说，关押在异地的同修供出了本地多位同修，国宝扬言要尽快抓捕。听到此消息，我们正念否定，但又觉得事情很蹊跷，同修被关押半年多了，为什么此消息要庭审时才传出？是不是师父在点悟我们什么？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同修们的安全不能忽视。于是我们几位同修临时商量决定不去异地，就在我们本地集中精力发正念。两天后，一位同修的亲属告诉同修，那天非法庭审，他去外地办事，路过我们去异地的必经之路，看到在大道两边有很多警察在那里，估计发生了什么大事，不然不会动用那么多的警力。后来从公安内部透露，那天警察就是抓捕去异地发正念的同修，想一网打尽，是师父保护了我们，是一场邪恶安排的迫害烟消云散，感恩伟大的师父。紧接着多位同修包括我被出卖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市，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名的没名的都在谈虎色变，不同的人心也都暴露了出来，有名的有埋怨指责出卖同修的人，也有人怕被抓想办法躲避一下，没有名的有的表现事不关己的样子，有的怕被有名的同修连累自己，不敢和同修接触了，有的担心有名的同修被抓，焦急地叫同修去安全的地方躲一躲，等等各种表现不一。我知道此消息后，心轻微地动了一下，但立即就被我正念否定，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谁说了也不算。同时正念否定对其他同修的迫害，对出卖我的同修也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我知道这绝不是出自于同修的本意，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这期间身边同修的表现对我也是一种考验，不让我参加大组交流切磋了，怕我带去不安全的因素，学法小组也及时的解散了，怕我还有另外的同修连累他们，不让做我应该做的大法的事情了。还有同修说，看见有几个警察从我住家处离去，在事情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告诉其他同修说是来抓我的。一位同修知道后，急得叫我去他家躲几天，假象使环境变得紧张， 我坚信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所以不为所动。对同修的表现我也能理解，因为同修都还有人心，都需要暴露出来修去。考虑到同修当天的状况，我暂时不去大组交流，不去小组学法，但我是不承认的，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是要遵照和维护的。我有责任和同修们在法上共同提高，走正修炼的路。我利用不同的时间段找能联系上的同修，在法上交流切磋，摆正自己的位置，坚定对师对法的信念，他们再找其他的同修交流。时间不长，同修们认识提高了，心态稳定了，环境也缓和了，修炼恢复正常了，师父又一次帮弟子化解了迫害。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让我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了。师尊对弟子的洪恩我无法表达，唯有精进如初，用心做好三件事，兑现下世的誓约。师尊您辛苦了，谢谢师尊。弟子叩拜伟大的师尊，弟子非常想念师尊。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广传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5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9岁。27年修炼路，体会最深的是修大法的人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是最幸运的生命。大法在世间弘传30年，现在法正人间序幕已拉开，大法在世间非凡超常神奇，世人惊叹。第一部分，多种形式各种方法传播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明慧周报第938期发表了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们学法小组反复拜读与切磋，共同认识到师父在末法末劫的乱世灭的阶段再给人类一次得救的机会，全世界70亿人真正明白真相有几人，中国13亿人几人清醒几人明白，师父太慈悲了。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中详细的阐述人类的来龙去脉，句句是天机，天机尽泄，再给人一次希望的信息。作为师父的弟子，要尽全力利用各种方法多种形式广泛传播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这是正法新进程，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是使命，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没做好的一次弥补的机会。所有大法弟子都要走出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有一个同学因经商后来搬到省城居住，他几年来处于独修，与外界没有联系。我把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三年疫情死4亿人，以及明慧周刊等十多本用快递寄去，同学接到后在电话中说谢谢我，还说有时间会回来看我。还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720以前得法，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后 他对退役党团队不理解，从此放弃修炼了。我把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并与他长时间切磋，他很后悔。他说，从今天开始学法轮功，不管形势怎么变化，一练到底，绝不动摇。他当场退团，他的三个女儿也都退出党团队了。我住的单元一共18户，有的是乡政府干部，有的是医生，有一家信基督，多次给他们讲真相，不接受，台历也不要。我把为什么会有人类周报送给他们，都拿回去看了，面对面讲真相，明白一个我就给一份9387周报。还有一位父子俩都修炼，儿子打坐起空，还能看见法轮莲花。2018年父亲因病业假象美国取关离世，儿子从此不练了，信佛教去了。我把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他说拿回去看看再做决定修不修，我等着他的好消息。第二部分，师父时刻在我身边。感谢师父把精进的同修安排与我共同学法修炼，做三件事推着我往前走。每天早上7点发完正念，开始学转法轮，每天学一讲，接着学各地讲法，学法时间延长，做救人的事也就很顺。开始300份、400份、500份，越做越多，最多700份。发资料时经常听到赞扬声，嘴里不说什么，心里美滋滋的，起了欢喜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3月1日晚上发完资料后回家，我已经进到楼里，防盗门没有关严，右手把着门框，左手用力往外推，由于用力过猛，推到极限，门猛烈地反弹回来，右手没来得及抽回来，4个手指夹在门缝里，除了小拇指细伤得轻，其他3个手指全压扁了，手疼得直哆嗦。我心里喊师父救我，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家后我先给师父敬香，因为我独自一人生活，没有人帮忙，我用一只左手完成敬香的过程。上完香接着练第一套佛展千手法，第三套贯通两极法和第四套法轮周天法。三套功法练完，右手有扁扁的3个手指都恢复原状了，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晚上睡觉一宿没疼。早晨起来一看，右手4指是深紫色的，10指挤掉一块皮，中指骨节淤青还结痂了。7点同修们来学法，知道情况后说，老年人的骨头是疏松的，最容易折，容易碎，大法弟子的骨头是硬的。我说是师父的手给我挡住了，再次感谢师父。大法太神奇，太超常了，师父无所不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资料点同修的一点提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2日。很多同修也都知道，我们平时用的电脑、打印机都是有生命的，可是却没有好好珍惜它们，一个劲儿的用，也不给他们休息，定期做维护，导致机器出故障。 我对维修打印机并不在行，可是我注意到打印机损坏大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心性出了问题。有一次我打开打印机，发现两个灯都闪着，意味着有至少两个地方有问题了。我首先想到应该先找自己的心性问题，是不是哪里有出问题了。我就回忆上午到老年同修家发生的事，我发现我对那个老年同修有埋怨心，没有耐心。突然一个灯灭了，等我再找到另一个不好的心时，另一个灯也灭了。我没动一下，打印机神奇般的正常工作了。还有一次，一个资料点打印机坏了，不能正常运转，一个技术同修拿来两台多年前的本旧打印机，因为一直没用，也不知行不行，我挑了其中一台，结果能用，就是黄墨堵了，洗一洗就好了。那天打印机正在打印公审江泽民的不干胶，我听见家里有声音说公审他，就顺着声音去找，原来是这台笨旧的打印机。我感到这个生命真的太好了，他卖力地打印着，还一直喊着公审他公审他。我看着他打完这张不干胶后，就听不见他说话了，因为他太慢了，我只能将他送给别人。我对他说，对不起，你打印得太慢了，我要换台机器了。他当时正在打印，居然发出了加油加油，我不禁潸然泪下，为这个生命不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的老年大法弟子们，是啊，他们平时虽然干得慢，可是他们那颗坚持不懈的心又是多么的纯净啊。我想到自己平时那颗看不起老年同修的心是多么的肮脏，我感觉自己又纯净了很多。还有一件事情，我买了一个电脑笔记本，和我一起配合的技术同修说，啥破笔记本，一点都不好。这个笔记本可真有灵性。后来那个技术同修想用一下这个笔记本，可是怎么都开不了机，他气得关上门出去了。刚关上门，一声清脆的声音，开机了。还有一次，还是那个技术同修拿鼠标想查点资料，鼠标怎么点都不动，他说我电脑中毒了。我说不可能啊，刚才还用了。我拿起鼠标试试，好使啊。原来我的电脑认识人，不想让他用。近几年我的打印机几乎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看上去和新的差不多，我把它当作宝贝来珍惜，打印50到100张就休息一会儿，等着第一面打印的纸张全部干透才打第二面，这样可以让打印头休息，纸张干透了可以更好的下纸，不费搓纸轮。给连供加完墨水后不要立即打印，而是先洗打印头，让后注入的墨水与墨和剩余的水充分的融合，经常擦洗打印机保持清洁。打印纸拿来后先检查一下是否有带折的，这样的纸张对打印头有伤害。我遇到好多资料点的同修，就是一个劲儿的打印，机器损耗太快了，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维修打印机的同修忙得焦头烂额，顾不上学法练功，到处忙，这样恶性循环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改变一下方式，技术同修在维修时，给资料点的同修也普及一些维护机器的小常识，多注意平时的保养及正确操作的注意事项，慢慢的自己就能成熟起来。说句笑话，还没听说过天上哪个神仙的法器由别的神仙来管的道理。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什么是真正的优雅？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7日。观赏神韵晚会，很多观众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神韵女舞蹈演员的动作特别柔美、优雅，气质高贵、脱俗，真正令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女性那种温柔贤淑、秀外慧中，还让人懂得真正的女性绝不只是拥有外表的美丽，而是由美好的心灵自然散发出来的那种由内而外的优雅。看看现代的中国大陆，中共篡权后70多年，特别是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道德连根拔起，用阶级斗争的党文化取代了传统文化中的做人的规范，将现代中国人与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的血脉联系彻底切断。重义轻利的谦谦君子，为了做人的气节和尊严，可置生死于不顾的仁人义士，离我们日渐遥远。期间，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被扭曲变异，真可谓面目全非了。中共鼓吹暴力革命、斗争哲学，并刻意淡化男女性别差异，传统女性的美德被视为封建陋习遭革除，取而代之的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铁姑娘。发展到今天，到处都是泼辣、高调、争强好胜、控制欲极强的现代女性。在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独立的女士们身上，越来越难找到她们身为女性最可贵的特质了。按照阴阳学说，男性属于阳刚，女性属于阴柔，男女一刚一柔，相互依存，方能和谐相处。而当今的大陆，不少男人被女人管束得毫无阳刚之气，唯唯诺诺，连独立见解也没有了，而女人跋扈到从经济到精神上都想要去控制男人，家庭中失去了应有的和谐与温馨，也直接导致了离婚率居高不下，以及婚外恋等社会问题的发生。问题发生了，人们往往只是从表象上找原因，而不知中共刻意剥离中华传统文化，使人心败坏，背离传统道德规范，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观神韵晚会受益太多，在如何发扬继承中国传统女性美德这个问题上受到莫大的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韵舞蹈演员分享的体会。首先，我们看神韵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秘诀，那就是神韵真实地再现了传统美德。飞天舞蹈学院舞蹈老师、前神韵领舞演员曹翔介绍，中国古典舞有其非常独特的个性和风格，鲜明的特色和韵味，更主要的是有非常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历史传承。中国古典舞和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韵味，这些韵味都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包括纯真、纯善、纯美的人的品质。曹翔说，在训练中国古典舞时，也包括了对人的精气神的训练，所以学习中国古典舞能使人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归正一个人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内向的小孩，会使他变得开朗乐观，而对于淘气的孩子，练舞蹈后会变得稳重刚健。他说，神韵演出中那些男舞蹈演员都刚健挺拔，虎虎生威，充满阳刚之气，而那些女演员的舞蹈让人看到女性的婉约典雅和端庄。 当美国神韵艺术团的领舞演员周歌在舞台上用曼妙柔美的身姿演绎着中国古代女子那温婉如玉的美好风致时，观众们似乎都会被她高超的舞技和动人的身韵所折服，并不会意识到她其实只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周歌说，谦虚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都会反映到舞蹈中，就像诗人的诗歌会表现出本人的特质一样。周歌演绎古典人物花木兰的经历，最能说明神韵舞蹈演员是如何成长的。周歌说，作为一名代父从军的女战士，花木兰比一般女性都强大和勇敢。外表看上去优雅娴静的周歌，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里阅读关于花木兰的书籍，更在排练厅的镜子前不知道练习了多少次各种动作，去揣摩和表达花木兰内心世界两种不同的品格。一方面有着战士一般的坚强和勇敢，可以统领将士征战沙场，另一方面卸甲归田恢复女儿身后又变成美丽温婉孝顺父亲的乖女儿。周歌说，为了表现出身韵，我会先去阅读大量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籍。中国古典舞的表演背后往往是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周歌说，尤其在扮演一个舞剧中的角色时，我要去查阅他的故事，是什么让这个人物如此特别，他是什么样的性格，他在当时那种状态下又该是怎样复杂的内心和情绪。就这样边跳边学，周歌在学舞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了解得越来越多，这让他更加觉得自己目前所做的一切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周歌说，中国的古人真的非常注重道德，这也是中国古典舞和其他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当我知道了那些角色的内在品格之后，我会试着做许多动作，去揣摩这些动作背后的含义，看怎样才能真实地把人物的美德表现出来。周歌说，这样跳出的人物才会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让观众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和珍贵。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古典舞的发于心，那就是艺术家是用生命在跳舞。20多年前，一个台湾的小女孩做了个梦，她梦到自己飞到天上，看着一群身着鹅黄纱衣的仙女正在云端起舞，那妙不可言的舞姿中散发出光明与温暖的能量，让女孩在梦中不禁大喊，我也要和他们一起跳舞。2008年，这位名叫林孝红的女孩从台湾南投来到了纽约，进入神韵艺术团，开始了专业舞蹈演员的生涯。而她所跳的中国古典舞和小时候梦境中看到的仙女的舞蹈如出一辙。林孝红从小接受的是传统中国文化教育，这让他在演绎中国古典舞时更加能理解到其中那种独特的韵味。林孝红说，中国古典舞是要走心的，是一种从内而外的舞蹈，先是心动，然后身体跟着动，所以当演员在舞台上用真心去表演，他的表演力感染力会很强，会打破民族和文化的隔阂，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理解舞蹈要讲述的故事，要表达的内涵。林小红认为，仙女是仙气的美，秧歌是活泼的美，只要找到这种美的点，用舞蹈表达出来，观众就会感受到。 林孝宏与所有神韵艺术家的舞蹈演出不但技巧高超，而且情感细腻，深刻动人，甚至让许多观众惊喜地说，演员是用生命在跳舞，舞蹈有生命。林孝宏表示，神韵舞蹈之所以特别触动心灵，也跟中国古典舞的特点密切有关。中国古典舞的特点是发于心，你要先从心动，而心是联系到生命的各层面，加上我们传送神佛的讯息，所以就需要我们用一颗更纯净的心，或者向善的心灵去展现舞蹈。所以观众看到我们，就觉得是用生命在跳舞。林孝宏解释道，艺术源于神，人类最早期的艺术都与神有关系。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看见神的庄严与伟大，从而唤起人的善念。所以我认为，越接近神的艺术就是越高的艺术。希望所有渴望美好人生的朋友都能观赏神韵晚会的精彩演出，因为它不仅能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而且将给予我们崭新的心灵启迪。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什么是真正的优雅》。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